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好，欢迎大家来到深度饭桌派。今天饭桌上又展开了饭桌开放麦。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今天我们开放麦其实是承接上一次我们做节目留的一个尾巴。
嗯，
因为阳光已经预告了，我们就不得不做。预告了什么呢？就是在上一次的开放麦的海外文摘的时候，我们讲到了教会，什么长老会啊，美南浸信会啊，哈，很多时候是一头雾水。
对，
所以呢，阳光就上次节目的结尾呢，他就预告了我们今天要讲讲宗派，
嗯，
就基督教的宗派。
嗯，是的，我们也刚好呢，在福音联盟呢找到一篇文章，叫《基督教宗派素览》。嗯，我们呢看了这篇文章，但是我们可能不会去读这篇文章的原文，我们以它作为线索，跟大家梳理一下我们的基督教宗派。
对，我们为什么要找到福音联盟的这篇文章呢？它虽然刊登在2022年4月25号，它的名字也叫《基督教宗派素览》。那这篇文章在最开始，这个作者讲了一个很好的话题哈，他就说他的儿子，有一天呢就问他问题，就说，哎呀，你们基督教这么多宗派，你看今天世界上在那儿整多元，是不是你们宗派多了也表明你们也很多元呢？那你们基督徒反对个啥多元呢？哈，这一个。第二个又在问什么，你们老说卫理宗、长老会啊，这之间有什么区别呀？那个路德宗和天主教还有圣公会是一回事儿吗？哎呀，这些名词哈，会把想了解基督教的或者是慕道友啊，或者新信徒啊，有些时候会整蒙圈。
是的，是的，
是吧？
嗯，
所以这篇文章的作者也说，他因为他的儿子问了他这些问题嘛，所以他就来试图帮助大家来区分一下广义基督教的几个重要分支以及其中一些宗派的特点。
嗯，
所以也承继他的这个想法呢，我和阳光呢也觉得，我们虽然是一个饭桌聊天节目，但是我们常常也深聊一些话题。
嗯，
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深聊关于基督教宗派。当然一说到宗派就要牵扯到教会历史啊，还是先声明，我们不是在非常详细的讲解教会历史，我们只是一个素览。
对，
就像素地一样，
带出来的就讲一讲，
带不出来的咱就
我们不展开，
留到下一次。
不展开啊。那我觉得刚才海伦说了广义基督教，这肯定就得从广义基督教的角度入手。什么叫做广义基督教？这个其实是海外和中文的翻译有一个，里面有一个很简单但是不太容易说清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在海外一说到基督教，也就是广义基督教，就包括了东正教、天主教和我们所说的基督教。而我们华人呢，习惯的说是东正教、天主教，然后我们把新教叫做基督教。那么其实就这个世界范围来说，它的广义基督教下面分三块，分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啊，我或者叫归正教，
三大块，
哎，或者叫归正教，对，
哎，你还真别说啊，我昨天晚上正在准备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女儿就进来了，她就在那儿问我你在看啥，我就跟她在讲，然后她说那你跟我讲讲吧，哎呦，可把我累的，
高兴的，
不是累的，
为啥？
因为我得去查这个英文的，
英文名字，对对
对，
对，
我得去查这些英文的，还好他还能听懂，我就给他用英文给他翻译了一下，并且在YouTube 上找了一些，比如说特别是东正教，因为他对东正教完全不知道啊，天主教 Catholic 他还听过，但是呢东正教完全都不知道，我就给他找了一些东正教的视频，让他看了一下，他有点印象，你别说，我在进到那个东正教那些视频，我也在看嘛。哎，我还是很受冲击的。虽然之前我去过实体的一个东正教堂，那时候是作为神学生做一个调研，去到一个东正教的教堂，那里面的神父也是接待了我们哈。 当时不是他们崇拜的时期，只是他们周间的开放日嘛，没看到崇拜。但是我给我女儿演示 YouTube 上东正教的崇拜礼仪的时候，我还是比较震撼的，因为确实非常的富丽堂皇，
是，
确实的非常的、
他们非常注重仪式。
对，这个仪式感啊，还有他们穿的，还有那个整个教堂、金碧辉煌，
对，
感觉非常的庄严宏大，烟雾缭绕。
你还没说全，因为啊，你是在
烟雾缭绕，不对吗？
不是，是对的，是对的。你但是你没说全一点，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在视频里看的，但是你只有视觉和听觉的冲击
啊。
它这个香气也是非常非常浓郁的。就在他们崇拜的时候，这个香气，各种香膏，各种香的味道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你整个要是进到那个氛围里，他的那个视觉啊，以及你的嗅觉，你的听觉，整个会把你的很容易就带入到那样的一个神圣的场景中。我们今天还是要事先声明一下，我们今天绝对没有对任何一个宗派有批评或者贬低的意思，我们是在向大家介绍他们各自的特点。
对，
嗯，
那在我们讲解宗派之前呢，我们还要做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区分哈。我们首先第一个啊，宗派的存在有时候是反映了真实的一些神学上的分歧。是这样的，我们承认。
对，
比如说圣礼观啊，
对，
圣餐观哈。
对，
但有的时候呢，宗派的存在只是历史文化地理的一个产物。
对，
比如德国路德宗、苏格兰长老会等等，它是历史和地理的一个产物。对吧？
是。
还有宗派的存在，就基督教宗派的存在，不等于彼此否定对方的得救。大多数宗派在谁是基督徒这个核心问题上其实是有共识的，就是我们核心认同的都是一样的。
是，
当然有一些少数例外哈，
是，
就有些团体的神学立场好像感觉已经站到了这个边上，
边界之外、
边界这个差一点，就是已经要擦边了。
对，
所以我们还是对他们保持质疑。
是，
这是我们要事先声明，就是说宗派它是合理和正常的。那理解宗派还是有三把钥匙，在我们进到宗派的时候大概说一下。哪三把钥匙呢？就第一个就是名称，对吧？就是看名称，比如说路德宗啊，路德宗这是用他们的代表人物命名的。比如说长老会是其实是用这个体制管理的这个
对治理方式。
对，命名的啊，再比如说浸信会是用这种仪式感的动作来命名的，对，
对
吧？
礼仪实践，
对，礼仪实践，这是第一个看名称，第二个看治理，也就是说谁说了算，是一个人说了算，还是一群人说了算，还是几个德高望重的长老说了算，还是大家一起投票说了算，哎，这是看治理。第三个看教义，就是说看他们在哪些问题上最喜欢和别人抬杠，是洗礼啊，还是圣餐，还是圣灵充满，哎，这三把钥匙我们拿住了就能理解宗派，就也就能带进我们下面要讲的宗派。
我们说了我们是梳理一下宗派，但是呢就不得不进入历史。对，因为你要是说它怎么成立的，就不得不进入历史。我们先说一下东正教和天主教哈，他们有一个共同时期，就是他们是在一起的啊，是一个就那时候就叫基督教会啊。那当然就是我们从新约圣经里看到的啊，自从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教会成立哈，一直到主后11世纪，也就是比较有节点的就是1054年啊，1054年。当时呢基督教的这个当然是广义的基督教啊，当时的基督教他们的治理方式呢是有五大牧区。那么这五大牧区呢当然就有五个牧首。那么这五位牧首呢他们是共同来治理整个的教会的啊，在这个公元11世纪之前 ,1054 年之前。那么这五个教区呢啊，分别就是罗马教区，那就在罗马了，还有君士坦丁教区，还有安提阿教区，还有亚历山大教区和耶路撒冷教区。大家看这五个教区呢，都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呢，就当时就形成了基督教的很大的一个教区。
之前其实都叫 Catholic 大公教会。
对， 现在我们说的天主教会的这个英文名称其实就叫大公教会。等一下我们再说他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爱把他们叫天主教会哈。就现在别人问我天主教和你们基督教有什么区别的话，我就会先给他说，你先把天主教的名字在你心里变成传统大公教会，这样你就很容易理解这件事啊。
对的。
那么当时呢他们都叫大公教会，他们都叫大公教会之后呢，在1054年呢，这两个牧区的牧首或者是两个牧区之间发生了比较激烈的冲突。他们的冲突的原因的导火索呢，就是非常有名的和子之争。冲突之后一分为二，罗马教宗代表的这个牧区呢，他也叫西罗马教会，我们在历史上愿意把他们叫西罗马教会，把东边的君士坦丁堡就叫做东罗马教会。那么东罗马教会和西罗马教会的分裂之后呢，也就成了我们现在汉语普通意义上的天主教和东正教。很有意思的是，我再补充一点点，就是我们会从地理位置上看一下刚才我说的这五个教区，你会发现除了罗马之外，其余的全都在君士坦丁堡的东边。君士坦丁堡就算是比较靠西的了，君士坦丁堡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啊。那么安提阿呢，也在土耳其境内啊。这个刚才你说了，亚历山大在埃及啊，在北非，耶路撒冷大家都知道，在以色列。所以说，当他们东西分裂之后呢，其实西罗马教会他们只保留了一个教区，剩下的东方正教，他们叫东方正教，他们是有四个教区。
对，刚才阳光大概梳理了一下哈，就是为什么大公教会分裂成了罗马教会和东正教会，就现在的正教会，其实它叫正教会。
嗯，
加了个东呢，是因为它在东边。刚才你说的很好，就以便于我们去了解教教。
从方位上理解。
了解，对。当然，现在的正教会不仅仅在东边了，现在很多非洲也有很多哈。那到底为什么分成两个了呢？就是1054年的一个大分裂，这个被称为基督教会历史上第一次大拉黑活动，就是就彼此拉黑了啊，就彼此分开了。用今天话就是，西罗马教会和东方教会彼此互相拉黑，就是这件事情啊。导火索是什么呢？是因为之前呢，最早的一个信经叫尼西亚信经，大概是在公元325年，
对，
罗马的皇帝叫君士坦丁大帝主持下召开的，在尼西亚这个地方召开的一次大公会议，几十位主教到场，亲自定下了尼西亚信经。哎，但是呢，基罗马教会他在写尼西亚信经的时候，在这个信经里面偷偷塞了一个字叫和子，这叫和子说哈。很多人听到和子说，还以为是啊和子之争。很多人听到和子之争，还以为是个日本名字，什么和子啊？对啊，其实和子是出于尼西亚信经里面关于圣灵的那一段论述。
嗯，
在尼西亚信经里面啊，本来写的是圣灵是从父出来的。
嗯，
但是呢，西罗马教会呢，在这里偷偷一定要加上一个，圣灵是从父和子出来的。
嗯，
啊，所以这就叫和子说。
对对对，看上去
是
很体面的一个神学争议啊。
但是东方教会，也就是君士坦丁堡教区的这些教会啊，
嗯，
立马就炸毛了，就说你这私自修改共同条约啊，你怎么弄一个加了一个和子呢？
对，
实际上当然神学历史学家有历史学家的研究哈，我们只能说结果，我们还研究不到那么深。
嗯，
实际上这个跟当时的语言，
嗯，
跟当时的文化理解，
嗯
啊，是有关系的，实际上是一个是个误解。对，因为当时西罗马，就是在罗马那边的，他们说是拉丁文，东罗马这边用的是希腊文。
对，
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语言。
嗯，
那两种不同语言也造成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
嗯，
所以说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方面的一个梳理啊。
嗯，
我和阳光呢就不在这儿露怯了。
其实看上去是一次教义之争，实际上这种分裂的苗头呢早就有了，因为我们知道最开始他们是一个政体，都是属于整个罗马帝国的。 罗马，我们老说君士坦丁，君士坦丁，您容易误解。这个君士坦丁堡这个位置就是现在土耳其的首都。刚才我说就是伊斯坦布尔啊，伊斯坦布尔是后来被穆斯林攻陷以后改的名字哈，叫伊斯坦布尔。其实当时呢，罗马帝国太大了，罗马是一个首都，君士坦丁堡也是一个首都。后来罗马帝国自己分成了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那么这个教会自然就会被分成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其实西罗马帝国在主后五世纪六世纪就已经又分裂了，就是这个政权已经就不存在了，但是东罗马帝国一直坚持了一千多年。所以说从政体上，刚才您说从文化上，从这个语言上，双方已经各自就是已经这个隔阂已经很深了，
分开很久了。
对，那么他其实就是借着这次教义之争呢，就是这个争执呢就到达了顶点。但是很有戏剧性哈，就是给大家讲点有意思的，就是互相掘伐这件事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刚才 Helen 用了一个词叫拉黑哈，就是说互相拉黑了。拉黑其实就是我跟你不联系了。但是你知道掘伐呢是天主教的最高的一个惩罚，意思就是开除教籍。
嗯
啊，当时1054年呢，西方教会也就是罗马教会哈，他派出了一个枢机主教跑到人家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啊，就把西罗马写的一封掘伐书就扔到了人家索菲亚教堂的祭坛上，也就是说我开除你了，我认为你不和我不是同父一轭，我认为你和我不是同事一主了，我把你从我的教会里开除了，原来我们是一个教会的，现在我把你开除了。那君士坦丁堡这边的这个牧首也没客气，他接着就把西罗马教廷的那个教皇也给开除了，就互相开除，互相掘伐。对，从此以后基督教就分成两支啊，注意两支，一支是东正教，就是我们现在叫的东正教，他们叫自己叫正统教会啊，
正宗的
正统教会。那一方呢就沿用了原来的名字叫大公教会，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天主教。从位置上来说它一个东一个西，所以就把东边这个叫做东方正教，叫东正教啊。这个详细的话大家去听陈佐仁牧师的那个关于东正教的节目啊，比我们讲的细多了。
对，刚才啊我不是说了，我跟我女儿看了一下 YouTube 上面的一个东正教会的一个崇拜仪式嘛，是比较有感受的。那这个时候呢我再带大家做一次沉浸式的感官体验。如果你走进一间正教教会的教堂，东正教教会的教堂啊，你首先你会看到没有雕像，你要走进天主教教堂你会看见雕像啊，比如说我们去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你会看到好多的雕像，
还有圣像、
天主圣像、他们就叫圣像嘛、其实就是雕像、这个就是天主教的特点、但是你走进一间东正教的教堂、你会发现没有雕像、满墙都是二维的金碧辉煌的圣像、他们叫 icon、就叫圣像、因为它是用那个金色的、打底，然后那个就圣像里面的人都是面容非常严肃、而且都直勾勾的盯着你、带着一种神圣的凝视啊，这是视觉。嗅觉我刚才用了一句叫烟雾弥漫，哎，这个词有点过分了啊，其实是阳光说的，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熏香味道啊。因为在东正教看来啊，烟雾缭绕代表着祷告升入天堂，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就是当献祭的时候有烟雾上去嘛，是祷告成为馨香的祭，所以这种烟雾这种熏香的味道是代表着祷告升入天堂。好，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进到东正教教堂里面没有椅子、
大家都站着，
就是都站着、两三个小时的崇拜、全靠站。
对
啊，这是一个体力考验啊。
对
啊，大家都站着。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他们的崇拜叫做圣礼仪，是以圣餐为最高潮的。好，因为东正教有一句名言啊，它叫你怎么敬拜，就反映了你相信什么。他们特别重视这个礼仪和敬拜。
他们的这种教会治理方式呢也是一个小集体治理的方式，就是他没有教宗嘛。所以说呢，基本上是一个团队来带领的，那么也是他不是由统一的这个教宗来带领的。东正教还有一个神学上的一个特点吧，我觉得可以说一下，它一个神学特色呢就是成神论。 简单的说呢，他们认为救恩的终点呢，不只是罪得赦免进入天堂，而是人与神越来越深的联合，人在恩典中越来越像神，分享神的生命与性情。他有一句名言叫做神成为人是为了使人成为神。使人成为神，我觉得在好多的佛教的这个教化里会有这样的类似的东西啊，我们对这个教义就不做过多的
展开了。
对对对对对，
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对，
他们的意思。
对，
当然东正教仍然是以坚信耶稣基督三位一体为核心的。
对，
我们说的这些哈，包括我们说的基督教的就三大块，就广义上的三大块，
对，
其实都是有一个核心的，就是我们是以七个大公会议，因为在1054年之前开了七个大公会议嘛，他们都是认可，就是1054年之前的七个大公会议。
嗯，
这七个大公会议呢，分别是，我就不念那个年份了哈，分别是尼西亚大公会议、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以弗所大公会议、加克敦大公会议，还有接下来的两个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和787年，也就是1054年之前有一个尼西亚大公会议。每一次大公会议他们都会讨论不同的神学议题，
嗯，
但是呢这七个大公会议不管是东正教还是天主教，就是分裂之前哈，都是共同认可的啊，所以我们不是说他们就不是信耶稣基督。虽然刚才杨光说了他们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成神论哈，但他们都不是基要真理之外，只是可能是表述方式的问题。
是你看他两个人争了半天，就是灵从哪里来，是由父来还是由父和子来，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细节的争论哈。
对对对，
我们今天在神学上就不过多进入了。那我们就跟大家说说天主教吧。
好，
首先还是要跟大家强调这个名字啊，我们老说它天主教，天主教。你如果在心里头想区分概念，你就把它当成传统大公教会。其实这个名字是最长的，从彼得就开始了啊，一直到今天啊，在公元11世纪的那次分裂呢，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教派分离出去了。就是东正教分离出去了，但是这个一直保留到今天。然后到宗教改革呢，新教当然我们现在说是归正了啊，对，是归正了。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从它里头分离出来，反正就是这个名字呢就一直用到今天。那么我们中国把它叫做天主教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给中国传福音除了唐朝的和元朝的之外啊，比较有效的真正让基督教进入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其实是明朝开始的啊。明朝那么就是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啊，他进来以后呢，他
第一位进入华的，
对对对，他就在他的这个翻译中呢就把神称为天主，成为天主，这是最开始啊，大家把他叫天主教。后来呢把上帝叫天的，叫神的，叫什么的都有。在18世纪的时候，也就康熙年间的那个礼仪之争里面，当时的教皇后来就下了一道圣谕，这里头有很多的内容，其中一条就是规范称呼，以后你们不能把神叫神啊，叫上帝啊，统一叫天主，就在中文中你统一给我叫天主，所以就更加固化了他天主教的这个名称啊。
对，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新教，东正教，我们在这里面的每一个信徒我们都被称为基督徒。
对，
因为基督徒是圣经上写的，使徒行传说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起手的。
对对，
所以我们都叫基督徒。
对，天主教呢它主要强调的是七个圣礼，恩典呢要靠这七个圣礼来传递。这七个圣礼简单的给大家说，分别就是洗礼、坚信礼也叫坚贞礼啊，圣餐礼、忏悔告解、抹油礼、婚礼和圣职礼。其实那个圣餐礼就是他们的弥撒。所以说当宗教改革之后，我们中文意义上的基督教，也就是归正教或者是新教，我们只保留了两项圣礼，剩下的五项圣礼我们都没有继承。当然
对
天主教现在还是他的七项圣礼啊，等会儿我们讲新教的时候再说为什么我们只保留了两项圣礼啊，那也不是所有的新教教派都保留了两项圣礼。好，天主教还有一个特点啊，当然这都是后来宗教改革的时候反对他们的主要原因啊，教皇无谬论啊，他们认为教皇才是 教会的首领，那我们归正教或者是我们新教，我们基督教认为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首领，其他的人都是在耶稣基督之下的啊。
嗯，
那么他对这个教皇无谬论最后明确提出来的教皇无谬论呢，是在1870年梵蒂冈的第一次大公会议上正式宣布啊，说当教皇以其教皇职权就信仰和道德问题做出正式宣告时，其宣告是无误的。就这个里头加了有规范条件，就是说当他以什么职权啊，就什么问题做出宣告时，其实教皇用他的这个无误权去做宣告，我要没记错历史上也只有两次啊，1960年代大概以后有两次，都是关于圣母玛利亚的，圣母玛利亚无罪论呢、啊。然后圣母玛利亚的升天论呢，都是关于圣母玛利亚，这也是涉及到一些神学常识，我们可能就不展开了哈。嗯，
对对，
嗯，
除了教皇无误论，在天主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义叫这个圣餐变质说。
嗯，
对，这也是新教，特别是马丁路德最反对的。
对 对, 对，
他们认为就是当神父在弥撒当中对饼和那个杯祝圣的那一刻，虽然圣餐啊，就那个饼看起来还是饼，但是本质上，他们在教义上这样写的，在本质上它已经100%变成了基督身上的肉和血，虽然外表没变，但本质上是变了。所以天主教的这个信徒啊，对没吃完的圣餐是非常严肃的。
嗯，
但是新教呢，也就马丁路德哈，就非常讨厌他这个说法，
嗯，
说他们这是拿古希腊的哲学去套耶稣的话，
是
因为天主教是用这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框架去解释圣餐的嘛，所以这是新教绝对不能容忍的，也是马丁路德不能容忍的，特别是词蕴里，新教中的词蕴里，他说。耶稣基督的圣餐不过就是一个纪念，
对，它是象征说，就是词蕴里它是象征说。 这个关于圣餐啊，刚才海伦说了，马丁路德是非常反对天主教的这种圣餐的这种变质说的，后来路德和词蕴里也是就圣餐的实质是什么也是产生了非常大的矛盾的。我们知道路德和词蕴里其实是有过一次合作的机会的，当时的天主教正在用军队来扑杀改革的这个新教，但是他们的联合呢在多项教义上已经完全一致，最后就因为这个圣餐礼最后就没有能够联合，那词蕴里很快呢就在战斗中殉道了啊，这个也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时的这个天主教守圣餐的时候，大家注意这个杯子是信徒是不能摸的，
嗯，
就是这个杯子是到不了你手里的。那么当时宗教改革以后有个最大的一个形式上的给人的一个冲击，就是圣餐杯终于到了教徒的手里。在当时在天主教守圣餐的时候，因为他担心你把这个杯子洒了，那你要把耶稣基督的宝血洒到地上还得了吗？所以他们就坚决是不允许把杯子传到信徒手里的，是一直在神父的手里的。
他的那个饼也是大家挨个上去从神父手里头
拿一点，
不是拿，神父喂到你的口里
的。对，
因为有发生过这个哆哆嗦嗦的信徒啊，因为那个时候嘛多古老啊，对，把那个拿着这个圣体，你知道他们那是可认为真的是耶稣的身体，拿着圣体一下掉地上了。
对, 对, 对，
那得了。
对
啊，所以最后都不让信徒用手碰了。
是我和 Helen 在之前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就不停的提醒说，我们是讲宗派不是讲历史，大家看其实最后还是在说历史啊，就是因为这个宗派它是在哪个历史阶段形成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俩扒拉半天呢还没有扒拉到您周围比较熟悉的这些宗派，因为我们相信天主教尤其是东正教都是我们不熟悉的。那么我们上半场呢可能只能介绍这两个传统教会，下半场进入到宗教改革之后我们熟悉的这个狭义上的基督教啊。
是的，好，那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咯。
再见。
再见。